浇在你的手里，我们求你继续吹气在你自己的话语上，让我们明白你自己的旨意，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刚才讲到大卫呢就把约柜呢就迎接到锡安山。那么在刚才我们所选的诗篇呢，就是诗篇24篇，很明显是指着那个时候的情形。但是如果大家读到历代志上16章，那里很明显，等到他们把约柜带到锡安的时候，他们就大卫呢就在神面前歌颂耶和华，所以他就留下了一个诗篇，不过不是诗篇里面的诗篇，是历代志上的诗篇，都是诗。不过所以呢这个就是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就是第历代志上16章7节，那日大卫初次借着亚撒和他的弟兄以诗歌称颂耶和华说，下面你们要称谢耶和华一直下去。那如果大家细读这段圣经，你就知道说，其实呢这里面的思想啊，可以说后来你读到别的诗篇，像诗篇48篇了，或者诗篇105、105、106这些诗篇，虽然上面没有写是大卫写的，但你可以知道说那个思想呢，可以说就是这里的思想啊。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大卫他在神面的感觉呢，他不只写在历代之上，他也分散在不同的诗篇里面。那虽然那些诗篇的名字不一定是大卫的诗，很可能是亚撒的诗，很可能是可拉后卫的诗，但是呢的确能够发表那个感觉，应该就是大卫的感觉。那我稍微提醒大家一件事，就是如果你读到这个这一篇诗篇的时候，我想我们不仔细去读到，因为没有时间的缘故。那比方说我们读到27节，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和喜乐在他圣所，民众的万族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奉到他面前，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那如果你读这段圣经，如果大家都来过我们几次聚会都来的话，我想一定很面耳熟的。那很明显那段话都是诗篇29篇的话。我们不是知道大卫有4篇的诗歌吗，牧歌吗，一个是23篇，一个是第8篇，他把羊就带到外面去过夜，然后呢到了太阳出来的时候，他描写日出，那是诗篇第19篇。那等到了冬天，这洪水来的时候，等到这个风雨来的时候，雷声的时候，地大震动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你看见，这就是诗篇29篇。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得出来，当大卫现在终于神把他带到了锡安山，那不只是锡安山进到锡安的宝藏，不只现在大卫的宝座得到建立，终于呢约柜也就是神的脚凳也被带到锡安山。所以这个时候你看他的诗篇里面不知不觉的就把他过去最早期的经历，大卫牧歌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经历，他很自然的就不知不觉就散在就放在这个诗篇里面。所以当我们读这个诗篇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不光是个单独的诗篇，就是大卫很有感觉的，他终于呢来到了神的脚前，所以这篇诗篇呢也是可以说属于那个时候的，不过这个不是诗篇里面的诗篇。好，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可以读一段圣经，就是历代志上第17章，历代志上第17章。 大卫住在自己宫中，所以我们知道他已经把皇宫建立好，那么他所建立的香柏树都是从推罗来的。对先知拿单说，看哪、啊、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耶和华的约柜反在幔子里。拿单对大卫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神与你同在。当夜神的话临到拿单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不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意思是说你不是那个人。那大卫一生呢，神对他说了两句话，这两句话还是伤，是对他来讲是个很大的震撼。那第一句话就是你不是，意思就是你不是那个人，你要告诉拿单，你就告诉我的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不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所以不是那个人。那么等一等呢，我们知道神在另外一个场合就借着先知说，你就是那个人。所以这个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很深的印象。那么好了，你知道大卫说他为什么神说你不是那个人呢？他说看哪、啊、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耶和华的约柜反而在殿里面。所以意思是说我愿意怎么样，我愿意为这个，我愿意呢，我愿意建圣殿，然后让约柜呢不是在幔子里，能够在圣殿里能够得到安息。那这件事情神是要建圣殿，但是不是大卫。所以很清楚的，这个对于大卫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震撼。因为虽然神没有说不这个字，但事实上神就是对他说不。所以下面呢，我们就看为什么神不说不啊。那么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段的话。自从你不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乃从这会幕到那会幕，从这帐幕到那帐幕。凡我从以色列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个施施，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的说，你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一切的仇敌。这些神都答应的的确确，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一样。果然大卫他得到很大的名声。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立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在自己地方，不再迁移。你知道后来神就拣选了西安。所以你看见吗？很清楚的，今天的神呼召大卫，第一叫他从羊圈里出来，不再根据羊群，然后立他做神产业的君，这第一步。第二步呢，他无论往哪里去，神都要剪除他的仇敌，叫他得着名声。第三呢，我们知道是神要拣选西安做他自己安息的地方。但是呢，真正建造圣殿的不是大卫，明白？这些都是神心目中要做的。那么如果大卫能够在神心目中他所要做的能有份，那么多么好。但是很稀奇，神说不是他，所以说不是他。然后呢，下面说第十节，并不像我命世世治理我们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制服你的一切仇敌，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那么你知道神今天大卫是要为神建立一个家，就是圣殿。但是神说不，在你建造我的家以前，让我先建造你。所以这是神叫大卫所学的功课。为什么神对他说不呢？很清楚的意思就是说，大卫必须先让神来建立，包括他和他的家室。如果他和他的家室没有被建立，不要谈说现在大卫要为神做什么大事。所以所有今天我们要能够为着我们为着建立神的家，这个心愿神是悦纳的。但是神说你还不够，不是你这个人。为什么不是你这个人呢？因为你的家还没有得到建立。所以这一点非常 非常重要，所以这段话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主讲了这一番话，意思就是说你不是那个人，因为你还没有成熟，你还没有到一个，你还没有到一个完全的地步，所以先让我在你身上工作，你先等一等做我的，你先等一等，要想说要为约柜找一个安息的地方，让我先为你找个安息的地方，先建立你的家室。所以在整个的过程里面，神一面对于大卫要建造他的家，神说 no， 但另一方面呢，神对于他要建造大卫的家，神说 yes。 所以现在我想我们应该很清楚，许多时候我们很有热心，许多时候我们很想做一番的事业，但是我们常常要问说，神要悦纳不悦纳，是不是我们已经预备好了。但是不管怎么样，神答应说他要先建立我们的家，所以很可能许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的家没有被建立好，所以我们就很难神在我们身上能够产生一个像所罗门这样的人来建造神的殿。所以一面来讲神用大卫，一面来讲又不用大卫，一面来讲神直接的建立他的家，然后间接的借着神所建立的家室里面产生了一个人叫做所罗门来建立神。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就是神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神对于大卫的回答。不过下面说着说着，你看见吗，神就和大卫立了个约，这个约呢是永远的约。所以这就讲到整个国度的四个重点，第一宝座，第二脚凳，第三就是约。那这个约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这个约很重要，那就是下面第十一节，你寿数满足归你列祖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意思就是说在你一生的里面，你许多神在你身上都做了，在这一生让神来建立你的家室，这一生让神来祝福你，无论到哪里去就帮助你解除你的仇敌，而且神的确让你做什么呢，做以色列的君，都在这都是你一生之内，这一天这都是你可以说在一生之内神要答应你可以在你身上做到。但是呢下面说，你受数满足归你列祖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就到那个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而且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建造殿宇，我必建立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并不是我的慈爱离开他，像离开在你以前的扫罗一样。这个他是谁呢？他当然就是所罗门。所以意思就是说，真正建造圣殿的不是你，但是是你的后裔。那因着你被建立，那么而且你的后裔要接续你的位，而且他的国位要坚定到永远。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意思就是说，你的国、你的家室、你的国度是一直到永远。那所以下面说。我却要将永远的，然后第十四节，我却要将永远坚立在我家里和我国里，他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所以呢，要记得这个就是神和大卫所立的约，这个约也是永远的约，就好像大卫和所罗门所立错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一样。所以马太福音呢，你知道吗，这个第一章第一节的原文是什么呢，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儿子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讲的耶稣基督家谱的时候，一面讲了大卫的儿子，所以你看见他就是所罗门所预表的，另一面的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所预表的。所以前面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给我们看所罗门的智慧话，后面的三章给我们看以撒怎么样在摩利亚山献上，在以赛亚在主怎么样让他独生的儿子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就是整个的马太福音，所以马太福音是很容易明白的，是两个人物，前面二十五章是所罗门大卫的儿子，后面的三章 讲到以撒的儿子，那论到亚伯拉罕的后裔，论到大卫的子孙，请大家记得很清楚的，那个最后是集结在谁的身上？集结在主的身上。所以在旧约有两个约是永远的约，一个呢是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就是说亚伯拉罕的神要把那块地给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子孙要得着那块地做他的产业，这是神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1948年的时候你看见亚伯拉罕以色列人他们果然回来了，那就是因为神应许了满足了他对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虽然以色列还没有完全悔改，明白吗？所以这是一个约，还有一个约呢，就这里所说的大卫的约。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大建立大卫王位，我们要知道怎么知道说大卫的国没有穷尽，怎么知道说这个大卫的国要存到永远，跟谁有关系呢？跟所罗门有关系。但是事实上要记得所罗门的国没有到永远，所以真正这里真正这里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这个所罗门所预表是谁呢？是基督。所以只有基督降生在伯利恒，然后呢你看他的国才真正没有穷尽。所以为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主耶稣必须来到地上，一面是做人类的救主，另外一方面呢可以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好让神对于大卫所立的约是完全应验的。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约代表神的话是不会废去的。所以感谢主。所以在这里你看见说，在这一段圣经里面，神很清楚地告诉说，大卫你不是那个人。所以从这里我们找出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属灵的原则，就是今天呢有两个家要被建立，一个是神的家，一个是我们的家。我们必须先让神来建立我们的家，然后从神所建立的那个建筑物里面能产生一些因素，比方说在大卫的身上产生一个所罗门，那这个所罗门就被神用来建立他的家。所以一面来说大卫有没有份？当然有份，因为他是大卫的儿子，当然间接的大卫是建造了神的殿，但是大卫直接的不能这样做。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就是今天所有要建造神殿的人都应该先让神来建立我们的家。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最后你看见所罗门建造圣殿以后，你看见是同样广场里面，你看一面是神的殿，另一面是大楼，是所罗门的皇宫。所罗门的王宫所代表就是神怎么样在大卫身上建立他的家室，然后呢借着所罗门就建造了圣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以弗所书里面前面讲到，我们讲到什么呢？讲到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很清楚的。那么那个就是讲到渐渐成为主的殿，这是前面以弗所前面告诉我们。那后面就告诉我们说要怎么样做丈夫，怎么样做妻子，怎么样做父母，怎么样做儿女。所以仿佛在整个摩利亚山上，一面有神的殿，另一面呢有我们的家，所以这两样东西是平行的。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教会的是属灵的，其实我们要知道说今天如果我们要有能属灵的侍奉，最基本的是要在我们家里开始工作。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很多时候我们这个人没有被建造，我们的家没有被建立，而且我们试着要建立神的家，我们试着要建造神的殿，要就好像大卫一样，那心愿是蒙悦纳的，但是神说你不是那个人，明白吧？所以我们要知道，所有我们要试着要建造神的殿的人，都要让主有一天圣灵告诉我你不是那个人。今天需要先让神在我身上工作，然后到一天你看恩典会结果的，那个果子的名字叫做所罗门。那到那个时候我们在神的手里就给我们。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我们先要看这个大卫的反应怎么样。普通我们一听说我不是那个人，我想心就凉了半截。你这个本来的意思就是我要见证